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4月20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美国佛罗里达州参议院通过议案，禁止中国人在该州买房。立法者的担忧是什么？这类法案是否是排华法案？在另一方面，中国在发展中国家债务重组的问题上面临压力，借出去的钱收不回来，中国是否一面在挖债务陷阱，一面又被陷阱所坑？我们今天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解读，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在进入今天的话题之前，我们先来关注一条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耶伦今天将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就美中经济关系发表讲话，这将是耶伦上任后对美中经济关系最全面的阐述。财政部透露，耶伦财长会在讲话当中表达对美国经济的信心，驳斥有关美国衰落的说法。他还将详细说明拜登政府在美中经济关系当中的主要目标和优先事项，包括确保国家安全利益和保护人权，在必要时采取有针对性的行动来推进美国的重要利益，其次寻求健康互利的经济竞争，为美国工人和企业提供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包括与盟友合作对中国不公平的经济做法施加压力。耶伦还将谈到与中国在全球问题上进行合作，加强就全球宏观经济的沟通，共同应对气候变化和解决中低收入国家的债务困境。耶伦财长的讲话将释放哪些信号？我们请两位嘉宾来进行一个热点快评。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欢迎二位。首先我想先来请教这个廖博士，您觉得耶伦财长为什么要选在这个时候发表一篇全面的来阐释美中经济关系的演讲呢？
是的，这个耶伦财政部长发表这篇演讲呢，今天发表这基本上是为了这个美中关系来定调。目前美中关系可以说是降到了冰点了。那美国之前一直希望能够和中国重新建立这个对话机制，但是因为很多的这个原因，地缘政治啊、乌俄战争等因素，所以一直没有进展，也没有办法破冰，因为双方的差距啊实在是太大了。其实在今年2月的时候，布林肯原本是要访中的，那时候但是就是出现了这个气球侦测事件，那所以说就是取消了行程，那双方的关系就再一次的停滞，在目前看起来比较难恢复正常的对谈。所以这个时候美方就是认为说，既然政治上没有办法很短时间达到共识，或许从经济的观点出发比较有希望。但是耶伦这时候他也特别是表示说，在全世界这两大经济体彼此互赖还是很重要的。但是目前的全球情势，其实经济不可能独立于政治的考量，所以说耶伦特别抛出这样的一个谈话，然后确保就是在国家利益的这个基础上，然后还有保护人权的这个基础上来出发点，这样子基础来看中国寻求合作。其实，在上个月3月的时候，上旬这个美国财政部负责这个亚洲事务的副部长，其实已经访问北京和中国官员会晤，然后就一些宏观经济啊、金融问题进行一些讨论。那双方也是就是希望能够探讨这个耶伦访中的可能性，但是目前还是没有共识。
刚才廖博士提到了国家安全，提到了人权啊，这些都是财政部提前预告的耶伦财长会在今天的这个讲话当中阐释的几个拜登政府在美中经济关系当中的目标。谢教授，您觉得这些目标或者优先事项有哪些新意，预示了拜登政府未来在经济上有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动作呢？
确实有一些新意，也可能预示到一些马上拜登政府可能要做的一些动作。但是首先呢，这个耶伦是这个拜登的财政部长，他对这个拜登的经济政策和美国现代经济呢，为了他这个拜登政府的一个辩护啊。但是呢，我认为这个美国经济现在呢，就是陷入衰退的可能性仍然比较高，这也是很多经济学家的共识。因为这个通胀的问题和利息一直升高的问题啊， 谈到这个，我觉得这个有新意的地方呢，是这个拜登政府呢，现在在特别在提到，就是耶伦提到，就是说要维护美国的重要利益，并且采取针对性的行动。我觉得这个实际上是有所指的，并且很可能会推出一些新的举措。那什么是美国最重要的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呢？我想现实下呢，主要是芯片了，主要是芯片和人工智能芯片这些东西。比方说那个 NVIDIA 这些公司啊，生产的这些芯片。那现在如果这些芯片如果在这个人工智能产品或其他的一些产品上被中共用在国防上的话，可能会就是说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些有些这些芯片的应用可能已经在俄乌战争中体现出来了。所以下一步如果美国政府会推出一些新的措施的话呢，或者有个新的可能呢，就是针对这些人工智能芯片和高端芯片，对中共可能会宣布一些新的制裁。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马上这个下面我们有一个话题要谈到，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和中国正在开展的对非洲国家债务的问题，那就是解决。所以这个，耶伦财长等于说是事先放出一个风声，谁是风声，就是说要提出就是解决中等收入国家债务困境的问题呢，尤其是中共在"一带一路"上这些国家所做的这些。所发行的这些债务，那可能也会成为这个耶伦要谈的话的主要课题。
是，我们将在今天的这个第二个话题啊，来重点的讨论这个问题。那现在有一些这个观察人士就在认为，这个拜登政府的经济口最近是不是在有意的释放一些不脱钩的信号？比如说，这个美国财政部的副部长尚伯格上周在接受采访的时候就表示，美国不寻求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或者限制中国的经济增长。他说，这既不现实，也不符合我们的利益。另外，我们也注意到，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周四在访问日本的时候也表示不寻求与中国经济脱钩。要不是您觉得拜登政府是在刻意的释放什么信号吗？
是，我认为这个尚伯格或是戴奇的说法，我很同意。因为美国跟中国的确是很难脱钩，就三点来讲，一点就是商品贸易，在所有美国这个进口国家中，这个中美国从中国进口是最多的货物。2021年，这个从美国从中国进口的货物高达5000多亿，这是远远超过欧盟、加拿大跟墨西哥的。那第二点就是商品服务，就是服务类的商品。服务类的商品包括旅游啊、教育这些，这些是美国出口啊，中国是顺差的，也就是说比较多中国人来购买美国的服务，就是像教育啊、金融服务这些的。那第三点就是投资，双方投资都是相当的多的，双方在对方国家的投资，在美国在中国投资在2021年高达1200亿，那中国反向的投资在美国大概400亿。所以就数量跟金额来讲，其实要脱钩都是很困难，就这三点来讲。那我认为说，就是耶伦他发表的重点，或是尚伯格，或是戴奇他们所释放的信息，就是拜登政府他目前所努力的方向不是脱钩，而是所谓的小院高墙的时代。也就是说，以往贸易和地缘政治毫不相干的时代已经过去了。那现在贸易谈判必须要考量美国利益，还要考量地缘政治，考量这个军事敏感性，考量未来的发展。考量是不是有共同的价值和人权这些的，所以是在这样的一个架构上所建立的一个新的一个方向。所以说，他们寻求的并不是完全的脱钩，而是一个新的结构性的一个改变。
刚才廖博士提到贸易跟地缘政治还有国家安全脱钩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未来在经济上会更多的考虑一些其他的因素。谢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怎么看？因为我们看到这个耶伦财长预计也会在今天的讲话当中说，国家安全在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当中至关重要，我们不会在这些问题上妥协，即使这将迫使我们付出一些经济利益的代价。谢教授，您怎么解读这句话？
是的，刚才我提到的，比方说，如果美国开始限制这个高端芯，更多的高端芯片，尤其是跟这个人工智能、人工智慧，就是 AI 相关的芯片的话呢，那当然意味着就是说是为了维护美国的这个国家安全，但是也会牺牲一些利益，因为限制了这些公司对中国芯片的出口。 那回到这个脱钩的问题上呢，我们实际上现在看到的是，有些地方在脱钩，有些地方呢不会脱钩，有些地方，比方说刚才廖博士也提到的，美国当然欢迎这个中国游客到美国来，啊，过来购买美国的商品，所以这些方面呢，美国也没有什么必要去要求脱钩。实际上，美国，但是我们同时看到呢，美中确实在很多地方在脱钩，比方在高科技的输出啊。很多这些先进的芯片、先进的制造业技术上，也在，这真正的脱钩，并且产业链的转移，实际上那个经济上跟中共脱钩呢，在许多方面也切切实实在进行。那就是说，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是脱钩和不脱钩同时并举。那实际上你要分析一下，就会发现这实际上是在高端上并脱钩，在中低端上呢保持这种跟中国的联系，这就是美国的策略，美国真正的战略。就是美国要保证在美国在这个高新技术上的领先啊，在这些高新附加值产品类呢，就是不会让中共那个占便宜，也不会让中共赶上来。但是那些中低端的产品和一些服务，就一些投资呢，这个它不妨让这个中国可以继续的跟美国这种交往，这对美国老百姓消费者，会维持美国的低价低物价呢，也是有帮助的。所以基本上也可以说是美国呢是选择性的脱钩。高端脱钩，中低端呢，在维持。实际上就是中共有一个政策叫做，为了产业升级，它叫做升的腾笼换鸟，对吧？腾笼换鸟那个产业升级。那美国的意思是说呢，就是不让你腾笼换鸟，就是按照原来那个原来我们那个方式呢继续进，你不要破坏这个现有的这个国际秩序就可以了。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带给我们的热点快评。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有关耶伦财长的演讲，请大家持续关注美国之音的各个平台。美国佛罗里达州参议院4月11日全票通过了一项议案。内容包括禁止中华人民共和国购买或取得该州的不动产，禁止对象除了中共、中共党员、中国实体之外，还包括任何在中国定居并且不是美国公民或者绿卡持有人的个人。该议案已经送交佛州众议院审议，若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州长签字后将正式成为法律，并在2023年7月1日生效。这是否是所谓的排华法案？除了佛罗里达州之外，德克萨斯、南卡等州也通过或者正在审议类似的法案，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再次欢迎二位。佛州参议院通过的这项议案引发比较多的讨论，也主要是在于它跟同类的议案相比，涵盖范围是最广的。它不仅仅涉及到了农用地、关键军事和基础设施周边用地，还涉及到普通房地产。而且它的禁购对象不仅仅是中共、中国政府和企业实体，还包括所有在中国定居的人，美国公民和绿卡持有者除外。所以，谢教授，您觉得从广度来看啊？这个议案是否像很多人批评人士所说的那样，是一个排华法案呢？
看起来好像确实有点像排华法案啊，因为首先它那个确实是这个限制的呢，除了当然中共的有关实体、中国国家政府这些呢，我们大家知道这个都没有问题，对吧？但是其他他把这种就是说，任何在中国定居并且不是美国公民或绿卡持有人的个人。这个就是很确实很那个耐人寻味，知道吧？我当然我现在我相信这个可以理解这个佛州的这些立法者他们的考虑，他们的动机是什么，知道吧？他们确实对这个中国的或中共政府或者中共的代理人或者这些亲共的这些美国的华人，在涉及到一些比方说关键的那军事和基础设施周边的用地，的问题感到担心，这个我们有足够的理由担心，这个是确实是合法合理的。农业用地其实也是，中共实际上是我们看到他经常在偷窃美国的那个农业科技啊，偷窃这种各种各样的基因转基因种子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机密。还有呢，就是说他如果一旦中共控制了，比方说。 在佛州控制了某一些柑橘类的或者 citrus 的一个态也这种类的各种各样的产品的话呢，他孙悟空是不是有可能因此来这个威胁美国的市场供应啊？所以这是都是一些问题，因为基本上面对中共这样一个敌对的政权的话呢，我觉得这个佛州立法者这个考量确实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这个提到这个英格在中国定居并且不是美国公民和绿卡的人，我在想他应该所指的是可能是其他一些人，比方一些台湾人给拿着中华民国护照的人，香港人拿着大英护照的人，或其他那些护照，这些中国人呢，他可能不属于中国居民，但是在中国定居。如果这些人到美到佛州来购买房地产的话，如果这些人因为他长期在那个中国定居嘛，往往可能是跟中共关系比较近的，或者是亲共的，或者是支持中共的，或者中共有一些利益关系的人，那中共也很可能用他们来达到他的一些目的。所以从这个角度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可能是这些这个立法者的初衷，但是我确实认为那个这个立法呢，可能很难经受得起这个法律上的挑战。首先要重申还有一点，就是说我不认为它就是个排华法案，总体的基调的话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排共法案，排除共产主义法案。就像他这个立法的原来几个议员说的那样，他们实际上是反对共产主义的势力和影响。那如果中国人也好，他比方声明了，现在不有三退浪潮吗？他声明退出中共了，公开声明退出来了，那他应该再买也没什么问题。还有一点呢，就是比方说这是涉及到有一些美国那个投资移民的 EB5 计划，是吧？里边的 EB5 计划呢，就允许中国人在用投资的方式，投资移民的方式在这个美国购买房地产，而这些人在拿到绿卡之前呢，他只能在中国继续待着。那这些人就符合刚才所说的在中国定居又不是绿卡的人，但是美国又欢迎他们的投资移民。所以这里边确实有一些漏洞啊。我相信这个它不是一个排华法案，是一个排共法案。但是呢，那个在这个法庭上呢，这个法案恐怕会被这个挑战，并且很可能被落败。所以他们可能需要做一些调整。
我们有一位叫做路边猫的推特网友给我们留言说，美国联邦法明令禁止基于国别的区别对待。共和党推动的针对中国人和国际人士买房的法案就是针对国别的歧视，是种族歧视，而且违法，是为了选票而迎合民粹主义的做法。如果是为了国家安全，可以针对有中共背景的组织或者个人，但是他却故意的扩大化到了所有中国国籍的人，这只是为种族歧视打掩护而已。我想请问廖博士你怎么看？当然我们这里要说到一个事实性的部分啊，并不是说只有共和党人在支持这个法案，在这个佛罗里达州的参议院是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都投下了赞成票哈。所以廖博士您觉得，但是我们这个观众所提出来的这个问题还是值得讨论的，就是说会不会这个排共到最后范围扩得太大了，就变成排华了？这个法案在落实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不可避免的对这个华裔甚至是整个亚裔造成歧视？廖博士你怎么看？
对，我们先回到这个立法，他们最初的这个精神，他最初是说是主要是两个原因，首先是停止这个夸张的这个高涨的房价，因为我们知道华人很多时候到一个地方，到一个新移民的时候，希望能够先有一个不动产，然后能够有投资，能够就是有土私有财，然后再来就是他们就是禁止这个刚才谢教授说的，就是禁止敌对国家在美国购买不动产的机会，因为透过这个不动产的购买，他们就是有一个地方可以落脚，然后就开始可以从事他们的一些行动。那目前的这个政策来看，其实他们的这个其实他们的方向其实是蛮明确的，就是说所有持有绿卡和公民，并且你是住在美国长久居住的公民，他的购买房屋是不受影响的。但是对于那些学生签证或者说工作签证的这些中国民众，像对他们讲影响是很大的。那对他们基本上这个法案就是彻底阻断买房的可能了。那像刚才介绍说，它基本上是精神是一个排共法案，但是我认为说一般民众有些时候的确是没有办法分别，比如说像是一般的这个房屋中介， 可能为了避免触法，他就是看到这个亚洲亚裔的买家的时候，他为了避免触法就直接跳过，那这个可能就会造成一些亚裔的民众的一些损受损。那至于有没有违宪呢，就是很多人就是认为说要提出挑战啊，在这个宪法修正案的第五条看第十四条，其实有这个这样子一个规定，就是政府不得侵犯个人获得、拥有和自由转让不动产的基本权利，而是保护私有财产权。但是这个宪法，大家就注意，这个宪法的前提是所有在美国出生并规划美国管辖的人都是美国公民和他们居住州的公民。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拉扯之下，你到底怎么样来定义说？谁是受这个宪法保障的？是所有的人吗？还是所有向往买房的人都是受这个宪法保障吗？还是只有那些有公民权的人，或是有永久居留权的人？所以说，首先就是要有足够的人提出这样子法律的挑战。那接下来就是说，在大法官的或者说甚至一些法官的解释之下，那他们是不是要这个就宪法修正案的这个 literal 就字面上的一个解释来这个把这个法案来打回这样子。
其实佛州的立法者恐怕也不是说想不到这些争议啊，但是还是以快速的一致通过的方式在参议院获得批准了这样的一个法案，所以可见这个佛州的立法者现在有非常多的担忧。刚才谢博士也给我们谈到了他们担忧的理由，但是刚刚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除了佛州之外，美国至少已经有十几个州都已经通过或者正在审议类似的法案，只不过是涵盖的范围有一些差别。那么在联邦层面呢，也已经有两位参议员提出了寸土寸金法案，意在是把禁止中国人在美国买房买地啊推广到全国。所以我想继续来请教廖博士，您觉得这是不是一个大的趋势？这个背后是否有民意基础？
对，我们看到美中关系其实在这几年降到冰点，对方也这个互不相让了。那现在美国对于中国的一个总体来讲，美国人对抗中的一个情绪是很高涨的，那也是相当一致的。所以说，我们看不管是哪一个党，共和党、民主党都一样，都希望对中国更加强硬。那这个主要是过去几年来，从2019年的这个贸易战，到晶片战，到间谍风暴，然后到中国驱逐美国的这个记者，然后乌俄战争之后中国的角色，那美国国内普遍认为中国是一个不友善的国家。那目前联邦这个议会里面审理有关抗中或是友台的法案大概有30几个，那很多预计就是会全数通过，那就像这次这个法案是全数通过一样。那就像之前在这个联邦的这个层级有一个中国不是发展中国家的法案也是全数通过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些在制衡这个中国法案的同时，那美国内部对于亚裔的权益的呼声同时也是不容忽视的。去年年初的时候，白宫也特别颁布了一个行政命令，就是呼吁推广并保护亚洲居民的安全和保障。所以我认为就是就一般我们在美国生活来讲，就是不管我们的职场或是一般的居住的环境，大部分的美国人对于亚裔是相当友善的。比较少数有，当然是有不理性的反应，不过大部分人还是能够分得出，就是共产党和这个一般我们在生活在美国的这个亚裔的之间的不同。那当然就是对于这个抗中的议题，其实是目前来讲，美国其实是还蛮有民意基础的。
谢教授，您刚才提到美国的议员很多的担忧中国政府在越来越多的利用美国自由开放的社会进行渗透，包括传播亲北京的政治宣传呀、长臂管辖呀、跨境镇压呀等等。那最新的一个例子就是 FBI 在4月17日逮捕了两位参与在纽约设立中国秘密警察站的华裔男子。不过中国外交部是否认海外警察站的存在。谢教授，您觉得北京是否确实存在这样的做法？美国的担忧是否是合理且适度的？谢教授，
担忧是听见吗？
请讲，谢教授。
有什么听不见吗？现在？OK， 我觉得美国这个政府方面的担心当然是合理的，这也是这个反映呢，现在开始取缔这些这个中共所谓的秘密警察站，也是适度的啊，也确实应该这样取缔啊。通过并且这种警察站呢，不光是在纽约了，纽约这个长乐工会，实际上是在这个纽约，现在在美国的至少有6个其他地方都有类似的机构，在加拿大和甚至欧洲国家，你看它基本上是中共是在这种。就是说海外华人聚集的地方呢，都试图设立这样一个据点， 这确实是中共的那个一种长臂管辖，还有作为他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然后我们看到这些，很遗憾的看到很多这些福建的移民，然后他们实际上是有一种出于一种有一种盲目的一种爱国主义的情绪，或者被中共利用，然后他们在自觉和不自觉的在配合中共政府的活动。他们可能因为被中共政府啊、领馆啊，或者当地政府召见，或者被封为什么侨领啊、什么什么政协委员的这些呢，是一个莫大的荣耀。他们愿意这样做，他们愿意主动的跟这个私人跟中共政权合作。那确实这样的结果，他就把中共的管辖和中共的那个要求、中共的那个欲望呢，延伸到了这个海外。我们看到在这种欢迎比方中共领导人到美国，或者是比方反对蔡英文啊，或者达赖喇嘛来美国的时候呢，我们都看到这些人在行动，并且他们是拿着钱，来自中领馆的钱在行动。那这是绝对就是已经构成了外国政府直接参与美国的这种事务。中共用这个方式呢，来针对这个异议人士、法轮功学员啊、民运人士、亲台湾、新疆、西藏的人士，各种各样的，所以这个是毫无疑问，就是一个中共政府的势力，通过这些人，虽然他们可能是不是这种在边人士，而是边外人士，确实是在这个干涉到了美国社会的运作。就像司法部宣传是说的很好，司法部在宣布这个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举的例子就很好。你能想象，任何能想象，比方纽约市警察局在北京设立这么一个分局，我挂一个牌子说在那个在中国运作，那中共肯定是不会允许的，任何国家主权国家都不会允许的。所以是美国的做法是非常合理，也适度，也应该做，应该这样做来斩断中共的这些黑手。
是我们有一些网友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给我们留言，其中一位叫做绿豆冰的网友，他说应该要延伸一下，不能确认资金来源的中国人全部禁止买房。还有一位叫可可西里的人说禁止中国人购买房屋有好处，能防止购买土地和房屋然后在美国实行间谍活动。但是在美国的华裔社区啊，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听到了不同的声音。有人认为美国在和中国竞争以及反击北京的一些做法的时候的这个美国的做法和措辞，造成了一种舆论环境啊，让在美的华人是遭受了池鱼之灾。也有人认为恰恰是北京的做法降低了外界对于华裔的好感度，导致了这个亚裔歧视和亚裔仇恨的上升。廖博士，您比较认同哪种观点呢？
这两个观点其实都各有各的道理。那其实我们要回到说，我们为什么会看到美中这个现在关系这样子一个降到冰点的一个源头。那其实在美国，其实在过去几年就是美中关系里面，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爆点。在2019年开始的这个贸易战，那美国就是一直控告中国是一个汇率操纵国。那美国支持香港，然后后来的疫情的一些这个许多的这个紧张的情绪，然后到2020年，中国驱逐13位美国的记者，然后还有对维吾尔族的人的人权问题，然后在后来的乌俄战争，中国一直在中间立场摇摆，然后到晶片法案。那我们看到在表面上或许感觉是一个经济上或是利益上的竞争，但是与其说是经济上的竞争，倒不如说是在基本价值还有尊重人权和民主上面的差异已经大到没有办法忽视了。那所以说美国这方面就是在这个抗中的情绪和议题上面，就是最近来就是已经到了一个高峰。那在这中间我们想中国也是没有闲着，那许多的做法和言论也让外界观感很不好，尤其像中国的一些战狼外交让大家觉得说是不是活在平行时空一样。那战狼外交这个很多这个中国的发言人很多时候会常用一些字句，像是说责任全在美方，什么一切后果由美方负责，然后感觉很凶猛的这种外交术语。然后另外就是说，甚至就是特别是会提到美国人，就是觉得心里面很一个痛处，就是说9.11事件阴见不远，美国不要好了，伤疤忘了疼，这样子一个感觉好像是回到这个毛泽东时代这种意识形态为主的文革式外交。 那为什么根本对于一些啊彼此的这个啊对话是没有任何的帮助的？那有人就认为说，可能是要演给上级看，然后让个人能够啊有升迁的机会，或者说在这样子创造一个啊在民众中间创造一个统治正当性的这个啊一个必要性。那我认为其实中间即使有这样这么大的一个差异啊，但是并不表示说完全没有办法合作。所以美国现在的立场就是说，希望能够啊重新开始，打掉重练，那重新为两边中间关系找一个新的基础和平衡点。那希望就是在这样子一个新的基础，那在一个能够有一些尊重人权、尊重一些基本价值，然后在一些啊整个正式的这个共同的议题上面能够有共识的情况下，来重新开始这样子一个对话。
嗯，谢教授，您在这个问题上有怎样的思考？
我对这两种看法都并不是特别认同，因为所以那个我们并没有这个有一个逢中必反这么一个舆论环境。首先那个就是说，可能是有，这实际上涉及到一个问题，就是如何我和中共的问题。就像我们刚才谈到这个佛州这个法案，如果它是一个排华的那个法案，当然我们都会反对；但如果是个排共法案，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所有人都会支持，对吧？除了共产党以外。那这个问题也是，就是说他并不是说逢中必反，实际上是逢共必反，这是对的，对吧？我昨天刚刚去一个那个乡村俱乐部，跟一个俱乐部，这个美国一个俱乐部人士这进行了一个，给他们做了一个演讲啊 presentation， 然后演讲以后，后来很多人就告诉我，就是说他说实际上这个美国人都知道，就是中国人，就是中国人民呢，都是非常好、很善良的。他去中国的时候，觉得中国老百姓很善良、很和蔼，就是都是没问题。那就是个政府不好，所以呢，这个我没有这个什么逢中必反的问题。实际上是因为中共政府，他这些战狼外交咄咄逼人，他在那些搞这些跟病毒相关的，或者在病毒问题上、溯源问题上不负责任，并且掩盖证据、销毁证据，这些呢，造成了一些美国人对这个中国人、对华人的一种偏见或看法。那这个实际上是中共造成的，不是我们华人自己造成的。其实上从上届这个川普总统这个政府时期呢，美国政府高层呢已经很明确的认识到了中共不等于中国，所以我觉得这个共识现在已经基本上在美国人民当中也都有这个问题了。所以这个大家知道，这个中共是美国的敌人，而中国或中国人民呢，其实不是。我觉得这一点呢，就是说，有些人呢，他在你刚才提到这种两种观点的话，有些人在故意混淆这个中共和中国的区别，所以造成一种就是好像，美国是在反华或反中国人民或反中华文明啊这些，其实这个不存在这个问题。这实际上说到底就是一个中共不等于中国的问题。
好的，非常感谢谢田博士和廖启宏博士在这个问题上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稍后回来，我们将讨论主权债务风波之下，中国是否骑虎难下。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在4月20日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平章。也欢迎观众朋友们通过美国之音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与我们互动，向嘉宾提问或者发表您的看法。美中两国官员以及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周就贫穷国家债务问题进行了多年来的首次面对面谈判。中国目前已是全球最大的双边债权人，向100多个国家提供多达10000多亿美元的直接贷款和贸易信贷。如今一些国家面临债务违约，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如何重组这些国家的债务的问题上长期僵持不下，这给全球经济带来风险。根据彭博社和纽约时报等媒体的报道，中国近期或将在这个问题上做出让步，但是北京的立场依然模糊。如何看待这场债务风波？中国如今的骑虎难下是否是其自身政策的后果？我们来请教两位嘉宾。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两位嘉宾分别是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座教授谢田博士，以及加州发展服务部研究首席、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经济系客座教授廖启宏博士。再次欢迎二位。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主权债务问题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但是呢又好像是一个有点抽象啊，带点学术性的议题，不是特别好理解，所以我也想先请廖博士给我们介绍一个大的框架啊，到底什么是债务重组？为什么中国和西方国家在这个问题上长期僵持不下呢？
重组这个词呢，就是说指的说是借贷的公司、法人或是说国家，他面临现金流的问题，就是他没有办法，就是有开始拖欠啊这个债务了。他们的财务的困境，所以他没有办法按照原本的贷款的这个规定偿还债务，那所以说他们就是要回到这个谈判桌上和借款人来重新谈判，然后看看能不能够来这个改善这个贷款的这个延长贷款的期限，或者说降低利息，或者说取消部分债务。那如果能够改善他们的财务状况的话，然后恢复他们的资金流动之后，他们就能够继续经营，然后并且继续还钱。那为什么债权人就是说愿意接受这个债务重组呢？就有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欠银行1000块是你的问题，如果你欠银行1000万还不出来，那就是银行的问题了。所以说在这个不管是借款人或是贷款人，两边双边其实都有意愿能够来进行这个债务重组。那但是这个债务重组的意思就是说，代表说借款人呢就是会有就没有办法按照原本预期的这个投资来得到回收。那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在疫情之后，全球每个国家都是受到冲击，经济衰退，然后我们看到粮食这个价格飙涨啊，通货膨胀是全球的一个目前的情况。所以说很多这个当初中国就是这个借钱的国家，就是很多国家像是桑比亚、这个斯里兰卡或是加纳这些国家，现在都面临一些金融的危机。那西方国家希望中国能够对这些国家债务重组，这样一方面这些国家能够偿还，他们也免于这个金融危机造成动荡。那另一方面，中国他们这个也可以拿回一部分的钱，就是不是说最后一分都拿不到，但是就中国而言，他们当然是不愿意，因为一方面就是要表示要承担这个债务损失，另一方面表示说当初借出去的钱没有办法完全回收，这个也就是算是一个失败的投资，所以这两边在僵持不下，就是这样子的缘故。
中国究竟是在不愿意什么？一直以来我们听到包括美国在内的这个西方国家还有世行这样的多边组织在批评中国阻挠债务重组的进程，但是中国也多次的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他们希望就是其他的债权人，包括债权国政府啊、私营的借贷者呀，还有多边的贷款机构按比例来共同承担债务重组的损失，就是大家要赔一起赔。谢教授，您觉得中方的这个要求是否合理呢？
不合理。中共这个要求是非常不合理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首先呢，你刚才说到这个很关键一点，就是这些债务呢，累累的债务呢，让这些发展中国家，就是穷国呢，陷入很沉重的债务。那这样对这个中国这个国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老百姓啊人民的生活水平呢提高和这些国际合作呢都构成了很多障碍。所以呢，就像廖博士也提到的，有些你的钱他就是还不出来的话呢， 那你就不得不，你或者让它破产，或者让它重组。但是我们现在的对象是些国家政府，你不可能让这些国家政府破产，或者有一些呢涉及到一些抵押的东西呢，是这种国家的国土啊、资源呐、啊、主权范围的东西，你也不可能把它给没收回来，是吧？那这个就涉及到一个问题，为什么是中共的要求不合理呢？因为这些个国家或国际机构对这些穷国，它的放贷的那个条件和标准都是不一样的。之所以现在是中国和世界银行和世界 IMF 大家在一起探讨这个问题，因为有些国家，比方说他在这个项目上，他可能那个先从那个美国借了款，或从这个世界银行借了款，又从欧洲借了款。借了款以后，建了这个项目可能建了一半儿，是吧？建了一半儿以后，现在中国又进来投资进来，要继续建这个项目，那就涉及到很多很多债权人，涉及到很多这个贷款在里边。那现在要解决这个债务问题的话，因为都涉及到，比方说同一个基础设施项目，那谁的这个债务权利是优先的，谁的钱应该先还后还？那因为他这个美国发债的时候呢，他这个评估标准都是不一样的。你比方西方国家的那个给他贷款的时候，可能对这个政府的廉洁啊、透明啊，或者是这个执法，就是说我是不是有腐败呀、啊，或者怎么样偿还，都有很清楚的要求。那中共没有，我们知道中共的很多贷款它是政治性的贷款，这个中共"一带一路"上的贷款或其他这些贷款，往往是夹杂着国际政治和中共或者推广中共的意识形态这种其他理由在进行的，它并不是完全是商业上的考量，也没有完全考虑它的房贷还贷能力和其他的东西。换句话说，就中共的贷款呢比较烂，质量比较差，那原来的贷款呢可能质量比较高，所以你现在如果就是按比例的话呢，等于是让中共浑水摸鱼了，就是他把他那些低劣的贷款，可以得到同样的回报，这是不公平的。所以这个实际上最好的办法呢，就是说，这个也确实很难办，因为这个对这些穷国来说呢，各种各样的贷款，各来自不同地方、不同来源的贷款，先后时期的不同贷款，可能现在都混杂在一起。那基本上是个烂摊子，对吧？按理说那种有这种烂债务重重，或者债务就是说烂账一堆混在一起的时候呢，其实在一个国家内用破产法院来清算都比较麻烦。但是现在再加上国际政治这个原因，你要是那有我们也没有一个国际法院来特别进行这种经济上这些清算，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但是按中共的要求，就是说按比例来承担的话呢，这确实是不合理，这等于是给中共让中共占了便宜。
是那在上周的这个 IMF 和世行的春季年会之后呢，一些分析人士就认为北京在债务重组的问题上的立场可能会有所松动，要不是您注意到这样的迹象了吗？
的确是有这个迹象，在这个全球经济官员这个在 IMF 和世界银行的这个春季会议之后呢，中国的确有表达说愿意和债务人重组债务重组，然后降低他们的债务负担。那为什么他们愿意接受呢？可能就是意识到说这些国家是真的付不出钱来，然后在这个疫情中间啊，这些就是有些很多这个上比亚这些国家。然后我们看去年年初的时候，斯里兰卡已经就是有许许多多这个政府的金融问题都已经爆出来了，那就是回到我们刚才这个例子，就是说如果你欠银行1000块还不出来是你的问题，如果你欠银行1000万还不出来，那就是银行问题，那现在就是中国的问题了。那中国透过这些贷款项目向这个开发中国家提供贷款是超过1万亿美元，这个其实是成为全球最大的债权国。那当这些国家付不出钱的时候呢，这个其实是有很多很多复杂的一个问题。那过去两年这些国家债务人有困难付不出钱的时候，中国立场一向是很强硬的，但是我们看到在不断的这个暴雷之后呢，斯里兰卡从去年3月开始出现违约，再接下来是加纳，然后很多这个非洲国家都跟着像骨牌一样一个接着一个倒。那中国可能也发现说不妥协，完全不妥协，最后受伤害的是自己，那可能最后可能一毛钱都拿不回来。所以在20大之后，那北京方面就是表态，就表示说他们愿意来开始妥协。那至于说他们愿意接受怎么样的一个条件呢，现在还不清楚。那因为这个债务重组是相当相当复杂的一个谈判，中间牵扯到的这个债权人啊， 借款人的利益啊、合同的遵守，还有各方面的考量。在2021年，有一份这个彼得森研究中心的报告，就是《中国放款之道》，他研究中国和外国这个银行、外国政府之间的债务合同。他们发现说，这个中国合同包括相当复杂这个赔偿保障措施，所以说这中间的过程肯定是相当缓慢的。那即使说中国愿意来重组债务，重组进行速度也不会太快。再加上刚才谢教授所说的这个偿还的顺序，是先偿还世界银行，是先偿还美国，还是先偿还中国，这个顺序也必须要在这个谈判中间要决定。所以说这个可能前途还是还蛮未明的这样子。
谢教授，您觉得在这个问题上北京有多少回旋的余地？这件事情是不是其实也跟这个中国自身的经济状况有关？刚才您说北京以前好像也不指望借出去的钱能不能收得回来，他不太在乎。我们有一位网友叫做 Dog Chai 的这个推特网友给我们留言，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说中共花纳税人的钱从来就是没有监督的，只要能买来万国来朝的盛况和皇上的面子，是否收得回来他们其实不太在意。但是我也听到有一些分析认为北京挺在意的，尤其是在当前的这个经济环境之下，他们承受不了更多的损失了。比如说纽约时报啊，他就在报道当中引述知情人士的话说，虽然北京现在很想解决国际债务的问题，但是他们现在面临其他的挑战，这些挑战可能限制他们在债务重组问题上的议价的意愿。比如中国商业银行体系面临着房地产开发商贷款带来的巨大损失，他们现在不想同时接受发展中国家贷款的巨额损失了。谢教授您怎么看？
对，你这个问题非常好。还有刚才廖杰博士也提到这个问题，就是你看这个中共的，实际上他在非洲国家，他搞这些一带一路，在非洲国家的在援助也好，贷款也好，在非洲人看来呢，中共比原来那个白人殖民主义者呢要坏1000倍。就是说，白人殖民者当然至少还有原来那些西方文明的一些迹象，那中共的做法呢，就是非常的野蛮和恶劣。那还有一个呢，比方说斯里兰卡的情况，我们知道中共呢，他就是根据他那种严苛的条款，等于把这个斯里兰卡的一个叫班托拉港，我记得班托拉港给就收回去了，就作为抵押品收回去了，那变成一个中共可以利用的一个海外军事基地。那这种情况呢，在现代社会的话是当然不被接受，所以中共受到了很多很多的来自各方面的那个指责。那现在看来，你这个回到这个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没有多少回旋的余地呢？现在基本上很少了。原因在于就是说，以前呢，中国在这个占尽了美国的便宜。我们知道这个中共这个在这个川普总统之前呢，每年在美国的这个贸易顺差高达4000到5000亿美元，他那时候财大气粗的时候，他拿这个钱，他到处大撒钱，然后呢搞这些“一带一路”的项目。现在看来，这些“一带一路”呢都是一些烂尾，新的烂尾项目，对吧？那这些钱那时候钱挣得很多的时候呢，他花起来也不那么心疼，对吧？你刚才说的对，现在他商业体系、房地产业呢都面临着巨大的那个亏损、巨大的损失。那现在他没钱了，没钱的时候呢，他开始到处就是要算计这些算计这种各种各样花出去的钱，或放出去贷款，看师傅能不能收回来。但是现在看来呢，就是说，我觉得他也是很难收得回来。一个是这些国家穷国，确实没钱；再一个，本来这些贷款呢，我认为从商业角度原来都是不合适的，就是说达不到标准，对吧？他本来借出去的就是给一些 deadbeat， 就是还不了钱的人，或者浪费型的项目，那还不这钱又收不回来，在道义上又受到西方的指责，那中共要求的这个按这个比例分配这个原则也不合理的原则呢，也不会被接受，那现在中共呢，他只能就是放弃一点，或者让他那个就是承认他自己一些损失了啊，所以这个回旋的疑虑呢。可能是不是中共要回旋，他现在可能不得不就是说放松一点，然后呢，就是能拿回来多少，收回来多少算多少。
那也就是说，无论最终啊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债务解决方案，中国恐怕都注定要承受这个巨大的损失。廖博士，您觉得这个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刚才我们说到，中国现在内部啊，这个银行业已经有一堆烂账了，那外部的这个贷款又是一堆烂账，这个会对中国的金融体系产生怎样的压力呢？
所以我们刚才说过，中国透过贷款项目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贷款超过5000亿，将近10000亿的这样子一个数字。那如果说在债务重组之后，很多的债权就会打水漂了。这些很多钱当然是政府的借贷，所以很大一部分也是包括这个民间和商业的借贷。所以就是中国的这个内部来讲，他们的不只是国家的这个本身的这个信誉可能会受损，然后这些民间和商业也会他们本身的这个获利也会受损。那这个对这个也是算是对中国来讲他们目前面临过去3年来的这个房地产问题，各种各样的这个失业问题，那这个可能是双重打击。那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其实之前中国一直不愿意来让步，也是因为这样子缘故，因为就是他们本身国内的这个面对经济的问题，然后在外就遇到这样子一个债务重组，他们还不出钱的问题，那这个可能就是这个相当多的负担。但是目前并不清楚说中国愿意在债务重组上面让步多少。但是我们可以确定就是说中国其实目前是有诱因要来开始让步了。那一旦让步之后呢，我想中国的商业银行他们本身就是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所以我们接下来可能看到中国的这个商业银行还有中国的这个一些就是企业或是一些金融业会有一波的这个整合，就是可能比较中型的银行可能就会倒闭，然后就是可能会被大型银行并购，或者说在政府介入的情况下，可能就是这些可能就会有一些一波的倒闭潮。那这个其实中国这个之所以他们不希望就是还是愿意来接受这个债务重组的这个，因为他们知道说最糟的状况，说如果说这些国家发现说跟中国借钱原来是一个陷阱，然后发现这个是名声臭的话，那人民币最终也会贬值，就是会再造成对中国的任何的资产就是变成这个全世界不受欢迎，这个也不是中国希望看到的后果。所以不管怎么样，这些挑战都是这个前有狼后有虎，那这个中国他们最后可能会选择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出路。那这个可是简单的出路，这个中间也是需要花很多的时间来彼此的这个谈判。
那我们进一步来看，现在这样的一个局面到底是如何造成的？谢教授，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中国一直以来是被指责啊，是给发展中国家造成了这个债务陷阱，但是中国也一直在否认这个债务陷阱论。我们看到他们的这个外交部的发言人最近是刚刚又再度的否认债务陷阱的说法。所以您对于这个中国的反驳怎么看？这个债务陷阱现在到底给其他国家和中国自己带来了什么？
中共肯定会去否认这个债务陷阱论的呀，因为中国自己呢就已经在债务陷阱里边呀，他落在井里的人呢，他以为别人都一样都在里边井里边，所以他不会认为就是说他做错了什么事情的呀，中共从来都是这样的。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国经济这个最近这个十几年20年的发展呢，实际上就是靠着这个债务陷阱啊，或者是高额的债务借贷，就是说他们现在叫做什么高杠杆啊，高杠杆来发展的，用老百姓的话讲就是寅吃卯粮，就是过度借贷把明天的钱花了，所以借了那么多这些你看那么相当于有几亿人可以居住的房子呢都空在那里啊，还有所有的一些高铁呀、高铁线路呢，就是说非亏损的线路。机场呢在那个招蚊子，没有航班，就是说那中国自己本身经济发展呢，它就是用了这种就是高杠杆借债的方式，债台高筑啊。现在中国是从政府到企业到消费者个人，所有的人都是债台高筑啊，所以整个这个，所以这种情况，他现在又把这种债务模式或者这种盲目发展的模式呢，就推往其他国家。就换句话说，他想拉别人下水啊，拉其他国家呢，也进入这种债务发展的模式。那这个当然是行不通的。那现在如果被这个世界给认识到了，这些国家呢，可能那个很多国家，我觉得很多独裁的或者比较专制的政府，他在签署这种协议，借了这种贷款加入中共“一带一路”计划的时候呢，很多实际上是这些他的高层被中共收买了啊。所以他们也让自己的国家陷入这种债务陷阱。那现在看来呢，西方现在也等于说要进来帮助解决中共留下这个烂摊子啊。当然我们知道中共呢，他这个都是由于很多各种各样的政治目的， 它的一带一路也好，它出口过剩的产能也好，或者用来就是用这些贷款和债务和项目来拉拢这些亚洲、非洲国家，被中共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中呢增加投票权和增加支持度啊，这种呢，实际上都是这些中共要这样做的一些政治目的，所以基本上我们可以说呢，就是说中国自己的债务陷阱，在现在陷阱里面，中国现在很难跳出来。那现在呢，也在想拉别人呢进入陷阱，所以呢，这个坑了这些国家的这些老百姓和政府，也坑了中国百姓自己。因为现在这个债务负担，这最后呢，实际上呢，很多是要中国人民自己来承担的。
是，刚才谢博士说到了，其实有一些有中国投资的这个国家，他们也否认这个债务陷阱的存在。我记得我曾经采访过一位这个中南美洲的国家，的官员啊，就问他说，你担不担心中国给你的这些借贷和投资，短期来看是有帮助的，但是长期来看其实是有风险的。我记得当时他回复我的答案是，那如果引述凯恩斯的名言，长期来看我们都是要死的。所以这个好像很典型的反映出来了这些国家的一个心态啊。廖博士您怎么看？
是的，这些中国所这个借贷的国家，像比如说像斯里兰卡其实就是一个处于长期贸易逆差的一个国家，他们本身的国家并没有除了这个茶叶然后一些香料之外，并没有太多的这个贸易的这个或是本身的经济比较支撑整个经济的，那外汇存底也少得可怜，然后他们遇到货币危机的时候没有缓冲，那这样的一个国家如果说是一个就是一个商业银行来讲的话，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这个借贷的一个标的。但是我们想中国就是为了扩张在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用低利向这些国家贷款，然后甚至最基本的这种查核或是风险控管都没有做，那这些拿到钱的这个国家呢，他们就做一些公共建设，像是刚才谢教授说的，这个是盖很多没有人的建筑，然后斯里兰卡机场是很漂亮富丽堂皇但是没有人的机场，但是他们没有，也就是他们就表示说他们有了这些借了这些钱之后，他们有相对应的收入，他们有相对应的经济活动来偿还，那这些当然都是中国他们之前是知道的事情，但是他们就是为了要扩张自己的影响力。如果说中国是一家银行的话，这个银行的老板早就应该被开除了，因为他们最基本的这种控管都没有做。那我们知道说中国当初他们就一直不断希望能够这个扩展他们的这个影响力，那没有想到说这个最后做法最后会反过来影响自己的利益。我想如果说在中国如果说当初真心想要帮助这些国家的话，应该是透过世界银行或是透过国际货币组织来共同的借贷来分散风险，但是我想中国当初是为了树立自己在这个发展中国家一个龙头老大的地位，和西方国家这种尤其是美国来造成对立，所以造成现在不可收拾的一个后果。
我们有些网友啊，在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给我们留言，其中一位叫做 Crazy Y 的网友，他说那些国家都没有认识到提款密码很简单，就是六位数，支持一个中国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之前曾经讨论过的中国的这个金钱外交的问题。还有一位网友叫做 MMM 明。他给我们留言说，国家与国家的债务都是纳税人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是需要还的。就这个问题啊，我想来请教谢博士，就是说中国在对外借贷的问题上亏了这么多钱，无论将来是什么样的一个债务安排，恐怕都要承担巨额的损失，但是似乎没有人出来为这个负责任，您怎么看？
是这样的，其实上中国，你看中共政府对外花了很多钱，就是说这个中国老百姓呢，无缘智慧呀，他就说没办法，没任何说不到什么什么，根本没有任何发言权，也不能左右这个政府怎么做。那对这个政府，中共政府在海外借钱这些亏损呢，他也不受这个指责，所以这个实际上基本上是一个没有责任，也没有被那个就是说被追索或追究权、追究失责的这样一个政府。那当然是中共一个这个集权政府，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可以了解，对吧？回到刚才那个网友提到那个凯恩斯的问题，这个我觉得那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是确实是每个人那个都会死去，最终除非你找到一个那个摆脱生死轮回的那个正法门啊。但是呢，你死去的人呢，你要看你给子孙留下了什么。你如果这个人死去了，你给子孙留下一大堆烂债，让他们也跟着你负债的话呢， 那你在那个你在地狱里，或者是你去了哪个地方，你也过也不会过得很好。相反，有一些个负责任的人，他在死去以后呢，可以给子孙留下很多这个正的资产啊。那这种人呢，才会被后世所怀念。所以都是死去，但是死的方法和后果是不一样的。
所以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哈。好的，非常感谢谢田博士和廖启宏博士今天带给我们的分析。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将讨论中国网信办下令在涉政举报上下功夫，如何解读北京长峰医院致命火灾，网民们为何愤怒。网友可以透过推特在节目开始之前与我们互动。另外，美国之音开通了电报频道，欢迎大家关注。以上就是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再见。